耶稣守得住啊。那么有另外一个人有能力可以守住，但是他却不守，就是亚当。全世界只有这两个人啊能够守得住啊，我们世人都守不住，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好，所以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几个圆圈的图啊，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从上礼拜介绍到这个永恒救赎之约，然后亚当之约，好，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新约。哇，你发现咦，怎么有那么多约，好像以前都不知道。其实圣经早就说新旧约传书，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这个约的关系 Covenant relationship， 从亚当到现在。好，他们只是在行为上，就是说被称为义人，包括约伯也被称为义人，只是在看得见的行为上面是一个行为上的标准而已。但神要的是什么？真的是我们的内心。没有一个人他的内心没有犯罪的时候，没有亏缺神荣耀的时候啊。所以亚伯也是要靠献祭啊，这个约伯也是靠献祭，亚伯拉罕也是要靠献祭，还是靠着高人的血可以得救。
像以西结书讲法，这些人他们可以靠他们自己救自己，靠他们的行为救自己。
哦，那个救其实你要看看很多的先知书所讲的救，是直到脱离这种灾难的审判的拯救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上下文啊啊，很多时候是直到这种是属于肉身上的这种的拯救啊。
人有罪性嘛，
对，
原罪，所以不可能靠行为，
嗯，好，对，罗亚之约，那这是另外的，包括大卫之约是一个国度之约啊，应许弥赛亚，应许大卫的子孙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罗亚之约是一个关乎神对世人的审判啊，不再用洪水啊，啊，是另外的一些约。但是讲了救恩之约，基本上是以这几个为主啊，救恩之约啊，或者是恩典之约，嗯。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那我们了解那么多的约，其实我们的重点要带出一个什么的观念？或者你听完这些约，你发现哇，有个很重要的 point， 我终于看见了。讲了那么多这些约，要带出一个什么重点？嗯，或者带出些什么的重点？第一，要看出旧约跟新约的 continuity。的关联性，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心的子孙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在这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恩典里面。旧约所有的这些应许跟祝福，今天我们同时可以领受。所以旧约跟新约是有一个 analogy 的关系。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有隔离，有做完全人，在新约里面隔离变成什么？洗礼，做完全人，成圣成义，然后也是有神的应许跟祝福。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旧约跟新约的这种的 continuity 跟 analogy 跟关系啊。然后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更有敬畏的心，更有遵守的心。那第二重要的发现就是，让我们看到整个的旧约，基本上这两个大的约，亚伯拉罕之约跟摩西之约，是什么？恩典之约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 Number 5 啊，基本上啊是一个恩典之约的彰显啊，是靠基督靠羔羊的预表而得救的。那第三样，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成圣跟做完全人的这个重要性跟神的要求跟心意，看到成圣这个的地位，不单单只是说看到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从神的属性的角度，我们也能够从这个约的要求期望认识的角度来看到我们要成圣。神有祝福的，有 reward， 生命记28章这个 reward and promise is for us， 是给我们的，生命记28章啊，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 motivation 要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能够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所以过去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这些成圣啊，要圣洁啊，啊，要遵守神的话，好像很抽象，就是因为我们 out of the context， 我们跟旧约、跟旧约的应许分开了。啊，但假如我们回到整个旧约的 context， 整个范围，回到这个亚伯兰之约、摩西之约这个大范围里面来看这些成圣的要求。我们就发现 make sense， 就更有动机啊，就更看到神的心意，更看到神的应许跟祝福。所以今天一般的教会其实最缺乏的地方就是成圣的教导，基督徒不知道怎么走成圣的道路，也没有动机走成圣的道路。那当然在整个旧约更要我们看到，因着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约，不但没有得着解一切生命记28章前面15节的祝福，更得着后面所有的咒诅，神的审判，神的管教非常的严厉。所以从整个的角度，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今天跟神那个约的关系，一个 covenant relationship， 看到吗？我们跟神一个 covenant relationship， 一个约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经历到神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守约也有我们这方面自己要守约，要神也是慈爱。那也从这个约的角度，特别在清教徒的时代，特别是在18世纪，其实清教徒他们来到美国，他们也从这个约的观念发展出这个叫 Church Covenant 的观念，教会之约，有没有听过教会之约？好，那这种教会之约呢，假如你们去 research这个五月花，他们不是坐这条船吗？来到 Massachusetts， 他们在这条船上面呢，他们整个船上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一同与神立约。假如你查 research， 你去在Google 或者去查这个 Mayflower Compact， 你就看到整个的内容，他们与神立约，五月花之约。图书馆也会找到这些资料，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他们就一同在那边敬拜与神立约，他们要来到美国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就彼此立约，跟神立约，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要传福音啊，要侍奉神啊，一生啊要跟随神，与神立约啊，要求神来带领他们，祝福他们，保守他们的平安。然后在 Massachusetts 之后， 就很多的教会也有这样的一个的做法，就是一个弟兄姊妹受洗成为会员，他们要 sign 签字一个 church covenant。不是说随便我就受洗了，我随便就来教会聚会，不喜欢我就换一个教会。你来教会是要跟这个教会签约的，就好像你跟一个弟兄或姐妹结婚要有婚约的，不像一些外邦人可以换来换去的。你跟这个教会有一个 covenant relation， 有一个约的关系。好，我愿意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然后在这教会里面能够忠心的侍奉，十一奉献啊，能够长守聚会，有圣洁的生活见证啊。要在牧师面前他要签字，牧师也做他的这个揭盖跟这个签约啊，所以他对牧师有这个的 accountability 啊，牧师对他也有这个责任，要照顾他，好让这个约能够成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啊，不是牧师就啊，你来就来，不来我也没关系啊，反正这些羊都是神所施的，我不要管那么多。No， 这个牧师有个责任，因为他牧师代表的教会跟这个会有签那个约啊，所以你对他也有责任，牧羊的责任。这个羊对这个教会对牧师也有责任啊，然后他们在这样一个圣约 church covenant 教会之约里面呢，他们同心的建造，同心的侍奉神。但这种的教会之约现在在一般的教会很少听见，其实是一个亏损。教会的弟兄姊妹太松了，我们最多只是说 membership application， 上三堂课你就成为教会会员，那你不高兴你就换教会。哦，他们签的这个教会之约你不能随便的，不能说我跟教会离婚毁约，不能的，不是那么随便的，是一个 holy covenant， 是一个圣约，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来的，所以教会很稳定，而且教会大家很同心，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约的角度呢，可以去反省，今天教会的牧养，或者将来你要牧养的教会，你也可以参考这方面，看看他们的教会之约有这些什么，可以参考。我想对教会的建造跟发展会提供很多的稳定。
大致内容
是什么？当然大概就知道说，对教会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参加教会的聚会十一奉献，过圣洁的生活传扬福音为神做见证，大概这些基本的基督徒的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牧师也有责任要帮助他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对，最早期的Mayflower 是最早的。
今天的摩门教非常强盛，也跟他们愿意守约有关，
也
一定要两年的判
决。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对教会是一个 plus。 好，为什么摩门教发展的那么的快？他们真的敢要求他们的会众十一奉献，要做宣教士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太 loose 太松了所以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带起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牧师真的不敢要求，其实这个是不对的特别他要成为会员要受洗，我们要越严格要求越好有要过圣洁的生活，要为神做见证这些都 declare 写在上面所以就好像一个婚约一样的夫妻结婚彼此要守约，要忠贞，要爱对方，都在那个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写下去，而且 solemn 这里很严肃的在会众面前去宣告，这个都是有力量有提醒的很严肃的一个成为一个会员，很严肃的写这个教会之约，立这个教会之约好，那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再来看这个基督的救赎 atonement。 那 before I forget 我介绍几本关于圣约盟约的书啊，假如大家希望在这方面写一些 research paper， 可以参考这三本书啊。啊，这本讲到不同各种圣经里面的救恩之约啊，这个也是讲到这个恩典之约啊，整本书来解释。啊，这本呢就是我在 Westminster 所写的博士论文，是从清教徒的角度，其中一位神学家叫 John Owen 所写，写他的盟约神学的观念，这个 The Covenant Theology John Owen 啊，那也可以参考，里面也有很多的图啊，啊，可以让我们了解各种的约啊。我会放在后面 The Reference Shelf 啊，大家可以。可以看一看，或者说要 check out 的话就跟我讲一下啊，那我知道谁 check out 了， check out 几天，那么下一位同学要的话就可以啊，等一下下课可以看一看。那这方面的书还有很多啊，你可以到我们图书馆打这个 covenant 也可以查到很多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救赎的原理 theory of atonement。很多基督徒或者慕道友，他们最基本的一个问题，耶稣在差不多2000年前钉十字架，究竟他的钉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的钉死能够赎我的罪？这个赎罪的原理是什么？耶稣基督钉死的意义是什么？那首先我们要先了解这个 atonement， 这个赎罪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是从希伯来文 kafar 这个字变来的啊。那我们先看一书圣经，在利未记第一章提到这个 atonement， 这个赎罪这个字，利未记第一章第一章第四节，他要安守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赎罪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就是 kafar 这个字，那你发现很奇妙，它的音呢就刚刚跟英文 cover 很接近， cover 揭盖啊。所以什么是赎罪？就直到我们的罪因着这个羔羊的血就被揭盖了，就得赦免了。那么关于这个救赎的原理或者理论，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跟看法，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当然这些的过去教会历史里面很多的这些看法不一定正确，那我们首先要看俄利根 Oregon 所提出的叫 Ransom Theory 救赎理论。那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20章28节，马太福音20章，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我们要注意这里提到多人， Ransom for many 不是 Ransom for all， 不是为好像每一个人都付了赎价。那这个的题目，这个救赎的范围，究竟耶稣基督十字架所付出宝血的赎价，这个救赎的范围是什么？那我们这个学期可能没有时间讨论， 会放到下学期啊。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赎价 ransom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什么是 ransom？ 这个 ransom 这个字是特别在当时的希腊时代用来描写一个人带着那个的 ransom money 去到带着那个赎价带到那个奴隶市场，把这个奴隶从奴役的这个主人，很凶恶的主人，没有爱的主人，只是把这些奴隶当成一个货物贩卖利用的主人的手中，把它买出来，所付的那个价银叫赎价。所以俄利根他就说，这个赎价究竟是付给谁？耶稣基督是这个赎价，那究竟耶稣这个赎价付给谁呢？啊，那么俄利根他的观念，他是说这个赎价是付给魔鬼，啊，好像魔鬼就好像这个恶的主人就可以放人。那甚至他提出一个叫
赎价撒旦上钩论。什么上钩呢？就是
耶稣基督好像是这个钓鱼的鱼饵，好像这个赎价交在撒旦的手中，撒旦要吞吃他，就被他勾住了，然后撒旦就受伤了，就失败了。所以俄利根用了很多这些的图画比喻，希望来解释这个救赎理论，但是一般在教会历史上面都不太接受啊。因为第一，怎么会把赎价要交给撒旦呢？啊，是要好像要讲得不好听是贿赂这个撒旦，要把钱给他，你放人啊，这种观念不太被接受。那么第二种的理论呢，是艾任柳 Arrhenius 他发表的，叫重演流转论，在我们的英文的讲义我上面有写啊，因为来不及把它写成中文，我就把这个英文写出来。重演，沿着他的重演成功了，就流转了人类的命运，所以叫重演流转论。意思就是说，当初神要求亚当，要求人类扮演人类该顺服创造主的一个角色，但是亚当没有守住了，没有扮演好，所以受到审判。然后耶稣基督再来，站在人的地位上，再一次重演人类应该扮演的角色，要耶稣基督扮演，成就了，成功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就流转了整个人类的命运。那当然他也是用一些经文来支持，像罗马书第五章啊。但是你发现这样一个角色重演理论，它的缺点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我们来批判一下哈。
世人在哪里？这里面好像看到是只看到耶稣跟神，亚当跟神之间的人，
啊，对，没有太强调我们人类的原罪跟本罪，这个好像这个罪的问题不是要去处理啊，对，好，所以这个是这个重演理论的一个缺点啊，而且没有这种好像替罪代死的观念。只是一种重演的观念，很好。 要第三，我们再看 Anselm A-N-S-E-L-M 的补足理论 Satisfaction Theory 补足。那它基本上是用当时中世纪的这种 Knight 骑士的一种荣耀感，一种 honor satisfaction， 用这样的来类比应用到神的身上，就直到因着人的堕落犯罪，神的荣耀，神的 honor 受到亏损。但是耶稣基督存心顺服，让神的荣耀再次被尊崇高举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对父神的顺服跟尊崇成为一种功德，这种功德呢是储存起来，可以让信徒呢可以去支取。那么安散这种的救赎补足论，其实也影响了后来天主教这种的功德论啊，好像教会就储存了很多基督的这种的功德，可以通过信徒，可以好像颁发给信徒，只要信徒透过一套的这个忏悔礼，或者透过教会的一套的要求，或者说买赦罪券，教会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基督的功德呢赐予给他们。所以安散这套理论呢，其实是带来天主教很大的一些错误的开始。那同样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补足理论也是没有太注重到人的原罪跟本罪跟代赎的问题。那第四个理论是 Abelard 所发表的，就叫道德影响论Moral Inference。 在我们的讲义上面哈，在这堂英文的讲义上面，道德影响理论。所以这个理论说耶稣基督的死其实不是一个赎罪的一个作用，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彰显出神的爱，耶稣基督这种受苦舍命的爱来感召我们人类回到神的面前，来回应神的爱。那这样的理论现在很多新派的神学也是用这样的角度基督的死是个爱的榜样，爱的感召。那另外榜样理论，耶稣基督的死也不是赎罪的问题，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彰显他的顺服跟信然后这样的一个原则，顺服跟信成为我们的榜样，好让我们遵照这样的一个原则，信而顺服得到永生，不讲罪的问题，赎罪的问题。那当然他们都以一些旧约上亚伯拉罕因着信就被神 称为义他们不了解在亚伯拉罕信能够得救的背后是因为有献祭，因着有羊羔，因着有血。那第六个叫
治理论 governmental theory 治理论，就是把神当作一个宇宙的王跟总理，神要管理整个的宇宙，那么人类违反了神的定规跟法律，那么现在耶稣基督要为了人所犯的法要付一个代价，好满足神这种公义管理的律法的要求，完全从一个 legalistic view 一个法律跟管理的角度，那么这样的一个治理论呢，它最大的缺点不是从神的属性的要求来看耶稣的受死，只是因为有这套法理的存在，神不能不惩罚，那么就让耶稣去接受这个惩罚，
所以是强调这个法跟理，比较不从神的属性公义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救赎的必须性。那个 dramatic 那就很少比较人讲，我就不要说了啊。那么 Carbaugh 这个新正统派的啊，19世纪的，那么他是强调基督的死基本上也是彰显神的爱跟对罪的恨，所以跟这个 moral inference 道德影响论啊很接近。那我们今天正统的立场，我们是接受最后一个叫 penal substitution， 就是替罪受罚论啊。 penal 就是这个惩罚 substitution 代替 substitution 是代替，代替我们接受惩罚罪的惩罚。那这个的解释是最合乎圣经啊，我们可以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以赛亚书旧约53章的六节，好，53章第六节，好，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好，而且在第五节讲到，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耶稣基督被钉死是因着我们的罪，众人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替罪代死。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成为代罪的羔羊。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林后第五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替我们成为罪， Penal substitution。然后再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13节，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看到吗？律法的咒诅， 受到这个律法的 penalty 啊 penalty substitution 啊，因着这个公义律法的要求，而公义的律法是神属性公义的一个彰显。为什么有公义的律法？是因着神公义的属性。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不是只是满足一套法理管制的要求，乃是要满足神的公义的属性。因着神有这个公义的属性，所以这个赎罪是一个必须啊，是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挽回祭，这样一个赎罪祭，来满足神的公义跟审判，对罪的审判。所以我们要从旧约的角度啊，来看这个赎罪替罪代死的这个真理。那旧约有两个重要的字会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赎罪的原理，替罪代死的原理。第一个字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其实保罗在这里是用那个旧约的观念，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好。什么叫挽回祭？听到吗？啊，不是挽回人，是挽回神的愤怒跟审判，本来要临到人的身上，却因着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献祭，就挽回停住了神愤怒对罪的审判，这叫挽回祭。但是很奇妙的，这个挽回祭这个字英文翻译 propitiation， propitiate 就是挽回，挽回什么呢？挽回神的愤怒，英文是 propitiation。那么这个字在七十四译本里面是对应于旧约，在民数记第七章八十九节同一个字。那我们来看究竟什么是挽回祭。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七章在七十四译本里面呢的民数记第七章用同一个字啊，希腊文同一个字 propitiation， 第七章八十九节。好，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两基督坡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我们注意这个施恩座这个字，在七十四译本所用的那个希腊字，就是跟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同一个字 propitiation。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挽回祭，其实就是这个施恩座。因着有这个施恩座的揭盖，所以神的愤怒因着这个约柜十条诫命的公义的彰显跟审判，本来要临到众人，但是在众人跟十条诫命公义的中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挽回祭的功能，挽回了神愤怒临到众人。而施恩座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跟救赎呢是同一个字根，还记得刚才那个字吗？ kafar。 施恩座这个字是 kaboreth， 跟 kafar atonement 赎罪是同一个字。所以赎罪基本上是要靠挽回祭 靠基督才有这个揭盖赎罪的结果。所以施恩座 Mercy Seat 跟 Atonement 是同一个字，所以解释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施恩座挽回祭、跟救赎的关系，就是因着有这个施恩座，有这个挽回祭，就挽回了神愤怒审判临到了我们身上。但这个愤怒却临到这个祭物的身上，临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旧约还有第二个字，就是 sacrifice 祭物，来说明这个救赎祭罪代死的事情。 sacrifice 或者叫做赎罪祭 atoning sacrifice。我们只看一处的圣经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看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接着献祭流血而赎罪。那么在十六章啊，十六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来读，为哪两只羊沾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亚瑟舍勒，亚伦要把那沾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什么？赎罪祭 sacrifice atoning sacrifice。 众人的罪归到这个羊羔的身上，这个羊羔受审判而死亡流血，就除去众人的罪，把这个替罪代死的观念，借着这个 sacrifice 赎罪祭来表明出来。所以当然真正的羊羔能够替罪代死赎罪的，不是那个动物，乃是要来的耶稣基督，神的羔羊，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新约有 ransom 赎价这个观念，耶稣基督要做多人的赎价，但这个赎价不是给撒旦，这个赎价乃是满足神公义属性律法审判的要求啊。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刚才读了，乃是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而不是脱离撒旦的，好像要把这个赎价给他，脱离他的手而已。这个赎价是满足神公义属性律法审判的要求， ransom。 那么第四个字就是这个 covenant，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用这个新约约的观念，耶稣成为教会的代表，与父神成就了这个新约，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一切约的要求，然后约里面一切的祝福应许却归到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这个信归入基督，我们就享受在这个新约的恩典的里面，而且是用约的观念啊，来了解耶稣基督的钉死。 那当然这个约的观念一定要跟这个永恒之约要连结，因为在永恒之约里面，神定规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要为人的罪献上挽回祭、赎罪祭啊，所以不单单只是一个代表理论啊，所以不是单单好像爱润柳的这种代表重演理论，再加上这个永恒之约的平衡啊，在永恒之约里面，父神定规的耶稣基督不但道成肉身要行诸般的义，而且要为人的罪付上赎价，替罪代死，所以就把这个人的原罪的问题，刚才方弟兄提到的那个重演理论，有点类似这个盟约神学、圣约神学，但是圣约神学再加上永恒之约来平衡，加添这个原罪的本罪的问题跟赎罪的问题，就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所以整个的救赎的根源，假如从圣约神学的角度来看，其实都是在永恒里面神的一个设计，是在永恒救赎之约里面的一个设计，然后透过历史文化彰显出来。好，所以对于这个救赎理论有没有什么问题？很多你打开我们后面很多关于系统神学的书，你去查那个 index atonement 就查到了，或者你查神学字典、圣经字典，查 atonement 这个字你就查到了。所以假如你要写一个 research paper， 写这个救赎原理啊，值得去研究啊，特别把这个替罪代死的救赎论把它弄清楚，这是我们整个得救信仰的根基。对对对，所以 Oregon 这个理论，对，很多人不接受的，根本只是要我们参考一下，很没有，现在没有人接受他这个理论的啊。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基本上是彰显他的义跟爱的属性，这是很奇妙的一个 combination 啊，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圣洁的属性，同时也满足了爱的属性，有这个赎罪的预备。所以十字架实在是神的智慧，这两个属性同时在十字架上面可以满足彰显了啊。所以唯有基督在我们含着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刚才讲的是 cover 遮盖，遮盖我们的罪。propitiation。也是它字根也是遮盖啊，因着这个遮盖，因着这个施恩座的遮盖啊，因着耶稣基督的遮盖，所以神的愤怒不临到我们，是有平息的这个隐身的意义，它的原来的字根的意义还是遮盖的意思。我们遮盖在耶稣的宝血之下，遮盖在这个羊羔之下，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公义的义字实在太棒了，这个义遮盖在我之上，这个羊遮盖在我之上，我就得称为义。
整个赎罪的观念就是个罪改的观念。耶稣他的宝血，神的羔羊成为我的罪改，
神的愤怒临到这个罪改身上，却没有临到我的身上，临在这个羔羊的身上。好，我们剩下几分钟呢，我们要把这个考试的 syllabus 范围呢来说明一下哈。那基本上假如你是选择写 research paper 就不用考试，但是你想做这个用这个考试来帮助你 review 整个的学习啊，那其实考试最大的功用呢，就是让你看所有的资料 review， 你就会融会贯通，否则的话上完课就忘了啊。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这套东西你真的吸收了，可以在教会的主学成人，在你的小组，甚至到中国去培训，可以用这套东西哈。所以甚至你写 paper 也鼓励你可以来考试，但你就注明只是用来就是 reveal myself 哈啊，不算分数，上面写明打明啊，不算分数，这样我就知道，你就到时候把你的专题研究报告啊交过来就可以哈。所以假如要考试的可以注意这些题目的范围啊，特别要读这个关于自然启示跟特殊启示的定义啊，什么叫自然启示，什么叫特殊启示，他们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还有这两方面的启示对传福音的重要性。第二，说明这个自然神学对神存在的论证，还记得那五大论证吗？本体论证啊，目的论证啊等等，而且要说明这些论证的护教的价值 apologetical value。然后第三，说明启示跟末世的定义，而且要说明福音派的末世理论。第四，什么是神的可传属性，说明这些可传属性的内容，并且要说明跟人权跟人的价值的关系，因着这些可传属性，为什么人会有价值，为什么人会有人权。第五，要说明跟比较这个神的创造的两种理论 H day theory 跟 gap theory， 而且要讲出他们的优点跟缺点。第六，说明神彰显他特殊护理的方法，这个 special providence 的方法，神用什么的方法 means different kind of means to show his providence means， 而且要探讨说明神迹跟个人的祷告信心的关系。那另外简单说明什么是恩典之约啊，所以不要搞错，恩典之约里面包括很多个约的哈，包括什么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新约啊，每个都要说明，还有跟永恒之约的彼此的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个恩典之约呢？恩典之约的来源是什么呢啊，跟这个永恒之约的关系。另外说明什么叫亚当之约，而且要说明这个亚当之约跟基督的新约的关系啊，还记得那个图啊，那个类比的关系等等。另外说明救赎的各种原理，并福音派的立场跟解释。
这个解释是指到圣经的解释啊，说明救赎的各种理论 different kind of theories of atonement， 还有这个福音派的立场跟圣经的解释啊。刚才提到这些旧约的 propitiation 的字， sacrifice 的字，新约 ransom 的字， covenant 的字，从这些不同的字的观念来了解这个替罪代死。最后说明有关基督的位格跟两性的异端啊，你记得那些圈圈吗？有不同的异端啊。简单的说明一下他们这些不同的异端，要说明正统加科敦的信条对基督两性的定位，还记得吗？Not mixed, not separate， 对吧？啊，是一个威格等等啊，要讲说明那个正统的加科敦的信条。
那总共有十个题目，有 choice 啊 ，just choose 7 out of 10啊，十题当中选七题。那么两个半小时，我想一定可以做得完啊，两个半小时啊，是早上啊，我们就同样的啊，这个九点上课啊，到大概11:30，所以鼓励大家来就是不算分数的来思考。那么你考完之后呢，你会融会贯通所有的东西啊。好，有没有问题？那我们过去也鼓励一些同学呢，趁这样的时候呢，可以有些学习小组，大家可以啊彼此帮助啊，这样也是一个同学之间的一个互动啊。啊，所以重点不是要考倒我们啊，重点是要透过这个考试，让我们得的造就，真的把学的东西融会贯通。好，那我们已经过了几分钟，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啊就。请Paul来带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